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5月27号星期二的节目。那么今天开始节目的时候呢，嘉妍想要先送上一段圣经的话语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最近嘉妍就在看这一段经文，我觉得在礼拜二呢讲这一段经文也是很配合的。它是在马太福音5章5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为什么嘉妍会说在星期二说这一段经文很配合？因为我们每逢星期二呢，我们都会跟大家一起听听众朋友的电话，还有是会有这个如花盛放，特别是要教导姊妹们怎么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位的女性，让您的生命可以如花盛放嘛。那么今天这个栏目已经到了16集了，而且呢它要探讨的也是很多姊妹们都会问我们的问题，在夫妻关系当中，冲突当中怎么样做沟通。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温柔原来呢是从信靠神开始的，因为信靠神，我们可以把所有一切的忧虑都交托给神，这个是包括我们的情绪，我们的人际关系，还有在家庭的当中怎么样去面对跟丈夫还有我们的孩子的这个关系啊。那么我们信靠神，把一切忧虑卸给他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那么轻易急躁或者是很快的想要动怒，这个也就是我们学习温柔。在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温柔呢也是指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心存谦卑柔顺，而温柔的人呢就是会以神作为自己的避难所的，所以呢他才不会在各种的患难当中那么容易呢会失控，这个就是温柔的意思了。那么今天开始节目的时候，就把这一段非常有意思的经文先送给大家吧。
我走在路上的背影，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孩子妹。
哦，你好，
孩子妹。
老师，
你好，你好吗，姊妹？最近，
嗯，还可以。
嗯，我听到你的声音好像有一点累哈。你上个礼拜好像也有打过来，可是还没有机会跟你通电，对吗？嗯，
对，
是是是。那你讲一讲今天想要跟我们谈的是什么呢？
嗯，就是我一想到我丈夫，我就特别的伤心。
嗯，你的丈夫他怎么样了？
嗯，他还是老样子，然后会经常的发飙，然后骂孩子，也会对我很凶。
嗯，你的丈夫他是最近特别特别凶吗？就是他以前我知道他也是有这个情绪不太好的时候，那是最近特别不好吗？
不是，就是其实最近还可能比前段时间稍微好一点点吧，但是他每次一发火的时候就是还是挺难受的。
哦，反而就说你说是最近比以前已经好了一点，可是还是很凶。
对。
那姊妹，你可以告诉我有什么事，特别是什么事情会让你的丈夫会突然间就是对你有发飙的情况啊？
主要是对孩子的这个作业，他就是孩子的作业做得不好的时候，他就会在那里骂孩子，然后我以前都不说的，但是我现在觉得孩子都快出问题了，不能再任他这样骂孩子下去，然后我就会就是带孩子出去写作业。然后他就觉得孩子就是写作业还要挑地方什么的，我就想孩子不要在这种压抑的环境里面，他又一直骂他，然后他就会对我发火。然后以前的时候我们不是，我最近状态还可以，我就跟他商量嘛，就说他这样说话不行，然后他就说在他发脾气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做一个黄色的警告牌，然后提醒他，然后我就举起那个牌子，他就向我爆粗口。然后就是我最伤心的事情，最让我伤心的事情是我的丈夫他以前打过我，然后我以前也就是摔过东西嘛，然后我就跟他道歉，当着孩子的面，然后把摔碎的那个东西又重新买了一个，然后当面跟他们道歉，然后他接受了我的道歉，然后我就说那你打我的事情你也需要向我道歉，他就说看你表现，怎么一年之内没再犯的话我再跟你道歉，可是都两年过去了他也没有给我道歉，然后我今年我就提醒他，然后他就说他在2024年的最后一天给我道歉，可是那天是他的生日，然后他就拖到那个时候他也没有道歉，我还给他准备了烛光晚餐，然后他后来我就说那你都超过这个期限了，我给你就是再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但是一个星期都过了他还是不道歉，然后我就说他，然后他有一天就不耐烦，然后就说道个屁的歉，然后我当场我就爆了，我就觉得他就是太傲慢无礼了，然后我就当场原地我就很大声的就是凶他，我就说你打人你还有理了，然后我们楼底下的邻居当场都愣在那里看我，然后我就说你下次要是再敢打我的话我就要报警，我就要找妇联。
那他怎么回应你呀？
他不说话，然后他就气冲冲的就去上班了。晚上回来之后他什么话也没说，但我就是还是正常的还是照常给孩子和给他做饭嘛，但是我做饭的时候一想起来他的一些行为还有以前骂我的那种话，我就特别的伤心，就边流泪边在那里做饭，然后反正他一直到现在他也没有回应。
姊妹，听到呢你在受到他的这一些恶言对待的时候感到非常委屈和愤怒。
对，我一般很少生气。我好几年可能才就发一次这种大火。
我想问的是，姊妹，我们看到你以前跟我们讲过你有情绪问题，对吗？那然后也有跟进，跟你也鼓励你去看医生，然后你也说当时医生也给你一些建议，按时复诊服药，现在你觉得自己在情绪上你自己有没有稳定一些？如果没有跟丈夫吵架的时候，
有，我觉得我现在的情绪就是这几个月
对
都还可以，这一两个月，
对，是因为我们比较关心是姊妹你自己的情绪的一个稳定性健康。因为呢，听到姊妹跟主要现在主要会影响你情绪的部分，就是跟丈夫相处的这些时候，对吗？就是说你自己的时候是可以比较稳定的。对。那上次我们鼓励姊妹说，你看医生复诊，慢慢调理自己身体呢，就是要让你可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时候，你就有更有力量可以去面对下一步你可能会遇见的。那我相信就是现在你会遇见的主要就是跟丈夫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特别面对他的情绪，他的情绪很影响你啊。我听到这一部分，首先要感恩呢，就是姊妹自己，当你有听到我们的建议，有去吃药，有看医生，慢慢稳定自己情绪，有好转的，对吗？这几个月你是有一个好转的。那这些我们要先看到啊，感恩的部分。还有就是之前也鼓励姊妹说，因为你比较多要照顾孩子嘛，对吧？你的很多焦点都放在你的家人的身上了。那所以听到你现在的状况啊，我们也是继续的希望姊妹说，我们要，因为你很难控制你的先生，你的丈夫他那部分，因为丈夫他的自身他都有他要解决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我要问你的丈夫他为什么会突然发飙呢？他有很多他自己的压力跟情绪，他也要排解，但是他不懂怎么排解，或者他没有出路去排解，所以他会跟你一起相处的时候很容易，特别在孩子的这个教管教上面，大家可能你们的价值观方法都有很多的没有共识啊，你们都没有谈过你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对吧？对吧，姊妹？对。所以呢，丈夫他的那部分，他有他的需要去帮助自己成长的。反而这边我们要先看姊妹呢，因为你打电话来，你主要我就是针对姊妹你的部分，你怎么可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先可以自己想一些方法帮助自己，不要那么容易被你丈夫的情绪影响到你自个儿的情绪。这一部分反而是我们希望可以跟姊妹一起探讨的。当然我们也鼓励，希望有一天你可鼓励你的丈夫呢，他愿意和你好好沟通，特别是在教导孩子上，大家要想一些方法帮助你们俩怎么样去处理，让彼此都不会那么多的这一些，我们说是很大的张力啊，拉扯，对吧？那些部分你们要慢慢谈。因为我不了解你的丈夫他自己有没有朋友圈，朋友圈就是说你们有没有一些地方你也可以跟别人倾诉的地方，比如姊妹，你可以找到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热线，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但是我也希望你的丈夫他有这些朋友圈可以分享。
他没有。
他没有，对。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情绪来了，他就只有向你们来 丢这样的一个情绪出来，因为他没有其他的地方来排解。就好像姊妹，你有情绪的时候，你感到伤心难过的时候，你会找到有人要听你分享，对吧？可是你的丈夫他没有这些朋友圈的时候呢，这个呢就他自个儿的情绪就很难排解了。所以他一到在家庭当中跟你有这些冲突，他很快他的这个愤怒先行。而且呢，我们说很多时候彼此为什么会有突然间那个愤怒会冲上来呀？有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言语。我不知道姊妹跟你丈夫相处的时候，你们的沟通会不会一些话，一些说的话很容易就是会突然间就会触动到彼此的这些情绪点的。这个可能呢，姊妹你往后你可以观察一下。因为刚刚你跟我说你跟你的丈夫有一个方法，说你会提醒他，有一个黄色的牌子你会举起来，然后是就是会提醒他，对不对啊？这个方法是谁提出来的？
他提出来的。
你有没有就是跟他你用过这个方法多少次？成功的比例多少次？
大概10次左右吧，成功的有3-4次。
好，就是说你已经用这个方法有10次，成功的有3-4次啊。对，这个方法是他提出来的，这个你认同这个方法有效吗？
才开始还挺有效的。
好。开始的时候就是说你也同意用这个方法来提醒他，你现在不行了，你现在要停下来的，这样子你也是同意用这个方法吗？
他最先提出来的时候我是同意的。
好，所以你们是有协商过。那所以你说10次里面有3-4次是成功，那刚刚你说的那一次就不成功，对吗？那我们就要知道，其实丈夫他也知道自己有脾气，而且他自己的情绪也有需要就是他自己也发现有问题的，所以他才提出这个方法来。那我就可以鼓励姊妹哈，有方法，但是不一定每一次都成功的嘛。10次当中有3-4次就成功率大概还没有到一半吧，但是接近有一半。那你们可以检讨到底这个方法下一次再做的时候可以检讨怎么样可以把它优化，对吧？因为这个方法是他提出来的，就表示说他也知道我都需要改变，只是因为我们都是人嘛，人是有限制的。那方法提出你们也有做，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这个方法呢会有成功也有不成功的时候的。那你刚刚跟我提出的那一个例子啊，那个事件就是不成功的那一次，对不对？而且不成功可能也引发了他讲了这个脏话。所以呢我觉得哈，我们要吸取一些经验，吸取经验，然后你跟你丈夫在一个平心气和的时候，你们要好好谈回上这个你可以跟他说，其实用这个方法是大家都有共识的，你可以多关心一下丈夫是不是最近因为当孩子的这个课业会影响到彼此的情绪关系的时候，你们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想一些我们说是方法，帮助大家可能不要那么多把这个焦点放在孩子功课上，让大家都很困难。就说我们也提出过一些方法，会不会找老师帮助孩子，帮助孩子去这个功课的部分，或者当我们意识到原来是因着这个管教的问题会有冲突的时候，大家就要有一个比较敏感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自己快要发飙的时候，我们就要准备一下，我们就不要那么多的这个在这一个东西里面转。就是如果你的丈夫他没有这个意识，你有 你就可以提醒，哎，我们现在大家可以来啊、好好谈，我们先不好好谈、
嗯、
就是你要先，
我觉得、就是、
对，
嗯嗯，黄老师，就是我觉得可能现在最困扰我的就是、
嗯、
我不知道就是要不要原谅他。
好，那我告诉你答案好不好，姊妹，告诉你答案，既然你今天打电话来，我要实话实说，你要原谅他。原谅，你看圣经，你是基督徒，而且你是认真的基督徒，耶稣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去做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要怎么样，两件事情，我们要为他祷告，对不对？第一，要为你的敌人祷告嘛，那些不可爱的人你要为他祷告。第二，你要饶恕多少次？70个7次嘛，对不对啊？就是说我们要，我当然原谅是很难的，我们不是说你一下，我今天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你明天就可以原谅，原谅是有时间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先好好管理好你自己的身体状况，身心灵的状况。而且呢，我们也鼓励姊妹，你要做灵修嘛，当你跟主耶稣的关系有这样的一个连接，主的话在你生命当中，那谁的话的影响力更大？你现在就要选择，是你丈夫的那一句脏话当然是会伤害你，可是主耶稣的话可以来保护你，对不对？所以你要让你自己更接近、
嗯、我说的是那个，就是他之前说要，就是要给我道歉，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道歉、这个、
好，那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哈，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其实觉得哈，两夫妻的关系并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能斤斤计较呢，谁做的多谁做的少。我不是说他没有责任，当然他有错，对不对？可是啊，姊妹啊，如果你一直抓住他这个不道歉不道歉不道歉的事情，你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谁更辛苦啊？你在折磨谁？你告诉我，你在折磨谁呀、啊？你觉得是你还是他？你觉得
两个人，
对，两个人，两个都是输家，因为你一直不放手，对吧？我不是说他对哦，我没有赞成他不道歉，可是今天如果我们自己一直抓住这样的一点，你不放过自己，谁最痛苦呢？你最痛苦，对不对？
那我就是，我现在就是，其实我也有灵修、啊
嗯、对呀、
啊。然后我那天感动，就是神说让我，嗯、要顺服他，要原谅他。
嗯、
但是我觉得我已经预备好了，
嗯，
去原谅他、嗯，我可以原谅他，但是我不能跟他和好。
好，那就慢慢来呀。那圣灵已经在你心中动工了，你要给时间，对不对？你要让圣灵来，也有时间来帮助转变你自己。你说你现在决定要原谅，其实第一个要原谅的是，不是原谅他，是原谅自己。你要先放下。如果你现在抓住这一个，你一直要他道歉，要他道歉，你是在折磨你自己，对不对啊？因为你得不到他的道歉，最痛苦的也是你啊。所以反而你是自己要放过你自己先。好，就算今天听不到他一句道歉，你还是你，你也可以继续做你要做的事，好好照顾自己，对不对？对不对啊？
嗯，
对。所以慢慢来，一步一步，有这个感动，抓住这个感动，然后求主给你能力。不能跟他和好，那就继续祷告，求主帮助你愿意跟他和好。因为上帝不单单在你生命当动工，他也会在他的生命中动工的。可是他怎么样可以改变呢？首先呢，他要看到他身边的人啊，可以帮助他改变啊。那你是其中一个了。
我觉得他有点欺负我、啊，他就是，我感觉他每次就是这样子，我就特别容易的原谅他。嗯、他就说你就应该原谅我，他说你就要有菩萨心肠。
就是说，那个是关系是彼此的。所以为什么我说你要找到一个平心契合的时候，你看他说其实每一次这样子呢，我心中都很难过的， 我希望你可以多爱我，关心我，讲多一些鼓励我，欣赏我的话。其实我也希望我可以这样对待你，对不对？对，你们要这样跟他，他要知道这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姊妹啊，我告诉你的答案是这个，我们一起朝着这个方向去。同时间，其实我也希望鼓励你呢，你要继续的管理好自己的身体之余，如果可以的话，请他也可以找人帮助，他也需要被帮助，因为我听到你的丈夫他的情绪哈也需要排解，因为我不认识他，我不能去批判他做得好做得不好，如果今天他愿意跟我们谈，这个是更好的，这样我们才可以帮助他了解他的问题，对不对？就好像你一样，你有跟我们谈，
我
才可以跟你谈。
他在用我的信仰一直在欺负我。
那我就希望先为你祷告了，是不是这样呢？这个可能是你的感觉。如果他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来欺负你的话，当然他有错啊。可是因为今天我不知道，我希望可以亲口的问一问，他是不是觉得基督徒就应该要每一次都这样子，谁让着谁，是你让他就是对的，他让你就不对呢？这个是你的感觉，对不对？但是我没有从他口中听到这个答案呢，所以我不能我们不能批评这个是对是错，但是我只可以给你这个建议，先好好的帮助自己好不好？因为我们心疼的是你呀、你好好想一想我说的，我鼓励你今天先祷告这一点，慢慢你可以不饶恕，你可以现在不饶恕，你可以现在仍然在生气，没有问题的，只是我给你的是一个方向，好不好啊？好，姊妹，我先跟你谈到这里，我们继续跟你约时间再谈，好不好，孩子妹？
好的。
好，谢谢你的电话，我们继续为你祷告哈。
为何会让我陷入困境？为何你听不到我的声音？这是否是你特别的邀请？而我却很难放下自己。你总是对我不离不弃，在十字路口带我回转向你，虽然有时还会有怨言和怀疑，求你给我力量，用信心去回应，不是默然不语，而是更深经历你，满怀期待与你崭新的相遇，唤醒沉睡的心，去了解你的心意，我生命的方向就交给你决定。陷入困境，为何你听不到我的声音？这是否是你特别的邀请？而我却很难放下自己。你总是对我不离不弃，在十字路口带我回转向你， 虽然有时还会有怨言和怀疑，求你给我力量，用信心去回忆。不是默然不语，而是更深经历你，满怀期待与你崭新的相遇。唤醒沉睡的心，去了解你的心意，我生命的方向就交给你决定。不是默然不语，而是更深经历你，满怀期待与你崭新的相遇。唤醒沉睡的心，去了解你的心意，我生命的方向就交给你决定。我生命的方向就交给你决定。
喂，你好，杜姊妹。
喂，你好，黄佳妍老师。
哎，你好，杜姊妹。嗯，你好吗？
嗯，你好，你好。这段时间，我身体也没事，好多了。就是我的大女儿吧，哈。她那个不是她那个，有点胃不舒服嘛，胃胀胃痛。他，还问了咱们那个无线飞行号里的李医师，他说让给他做汤，让给他调养调养。他上的高山，我说给他送饭，他又不适应那高山的紧张生活，他也不想在学校，他说在学校整天都吃不下饭。他就在家里，他就请假在家里了，就现在有一个多月了，就在家里学习，在家里，嫌吵的话，他就上书店去学习。我有点担忧他这个学习，那时间比较自由吧，他自己掌握他。我说这样。他这个胃吧还是不断的有时候他爸领他也看了，也吃了，也吃药了，也没有完全好，他也是个慢病吧。他不知道我这样的学习状态好不好，真的我想听听黄佳妍老师的意见。
姊妹，你的女儿她现在在家里休息，你的意思是他请假一个多月在家学习，这学校是可以的吗？学校也同意，对吗？
学校老师，他这样子不断号有病，不断号请假，老师也没办法，老师只有认他。老师也没有再说什么。
女儿她现在除了有这个肠胃不好，有没有其他，精神啊，各样的情绪啊，各样的问题？
没有，他情绪上、精神上没有，他没有那个抑郁症，没有那个。
所以他只是肠胃不好。那医生也看过了，也给了他的一些治疗方法，一些建议。他有做吗？他有持续的照着医生的吩咐。去做那些治疗，他有做吗？
在那郑州拿了药，他也吃了，他也、也吃了，他自己又上那个中医院，这个地方的中医院又拿了药，也吃，
对，
还是那个胃不舒服。
你说他不舒服是一个怎么样不舒服的状态？是可以，他可以吃
胀。
但是他正常是可以吃喝没有问题的。 消化系统都、
嗯、吃的
都可以的，吃的少，但是它是可以吃的，对吗？
嗯，可以吃饭，嗯、但是吃的少。我说他就是那个以前好吃零食，
嗯，
好吃那个外卖呀、啊，好吃那，
嗯，
不正正不好好的吃饭，影响的了那胃。
他吃的少。大概有多少的分量？你的意思，一天他可以吃到三餐还是两餐？每一餐他吃分量，你发觉是怎么样的？
他吃的还没他还没有他兄弟吃的多呢。他吃的饭少，他就不好好吃饭。他有时候他又吃点零食，他又吃。他就是那个胃，我想还是他吃零食吃了影响的了。
吃什么零食啊？你的意思零食，哪一类型啊？那些很咸的、很甜的？
不是他那个，他买的那个，这零食嘛，就是这小孩带眼吃的那些什么，我也说不来那。
所以他吃很多零食，但是正餐的时候他就吃很少，是吗？
哦，正餐的吃的有对胃口了就多吃点，不对胃口了就吃的少。
对胃口就多吃点，那他喜欢吃的东西他就会多吃了，不喜欢吃的就吃的少，所以就是比较简挑食。他会有挑食吗？
哦，就是挑食啊。就是，
嗯，所以很爱吃零食又挑食，所以他的肠胃，你发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就会不太好了。
他就是那个上没有在家庭里没有这个病之前呢，他好让我给他送零食，那在那个学校里头不断的。有时候过星期天回来，他也买那个外卖。带着上学校，嗯，他也让我给他捎带零食。我想着他放晚自习了，吃个零食吧。我也给他买点儿，嗯，我想他这个胃也是对这个慢慢积累，
嗯，
没好好吃饭，
对呀、
啊，没吃那健康食品，
嗯、
啊、导致的，
对呀、啊，所以他的肠胃不好。也就是他慢慢养成的嘛，因为一个人的吃喝习惯不好，然后他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了，所以这个是有原因的、
嗯、
姊妹。那现在你担忧的是他学习方面的还是他的身体方面的事情呢？因为身体上他已经看了医生了，那你也知道他有一些不好的习惯要改，如果你想要看到他有改变，那你就要把一些，你就要鼓励他不要多吃零食，要在正餐的时候要多吃一点正餐的东西。你也要在家里煮饭，要他在家里吃饭。他现在不用上学，他就在家可以多吃了。那你可以问他喜欢吃什么，多煮那些他喜欢的，就鼓励他多吃咯。他的体重有没有问题呢？
没有，他有90斤、
嗯、
90多斤吧。
所以他的年龄当中这个体重是正常的，也不会过胖，就是他的问题只是他又未长。那所以他医生有给他建议的时候，你就照着医生的吩咐去做咯，对吧？
嗯，好，
是
的。
那我的意思是，既然都有这些的建议给你们，主要就是要改变生活习惯了。如果改变不了生活习惯的话，医生给那么多药，其实那个也只是治标，没有治本嘛，对吧？
是的，
嗯，
我吃药多了也不好。
对呀、啊，所以为什么要鼓励孩子不要再给他买零食了？你要叫他。
自己买的。
你可以叫他，如果你要好，也要健好，你要改变这个生活习惯。他要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他吃的不好， 那胃当然会长，那些东西也没有益处，多吃也没益处。
嗯，就是它都是口味好吃，但是到吃到肚里不健康。
对，所以第一就是因为他吃的那个习惯不好，所以那个会有这些慢性病嘛，你说。第二就是可能胃不好也就代表压力大，肠胃问题也是跟压力有关。如果你容许他在家里面自由一点的学习的话，那你就要帮助你的孩子，就算不用上学，他也要照着一个他自己每一天有没有一个目标，怎么样去学习，他自己可以定一些目标吧，对吗？他已经高三已经也不是小孩了，那你也可以问他，女儿，如果现在这样学习，你可以帮自己定一些的规矩，一天用几个小时来就是来学习，然后你可以轻松，可是你要定目标。如果自己定不了目标，你就鼓励他休息完了你就回学校去，不能长期，因为要学习的话你要有老师的指导嘛。如果长期不上课，那老师要讲的一些重点他都不知道，除非他跟你说，不是啊妈妈，同学会跟我说重点的，除非他找到他自己就学习的方法咯。
嗯，他自己他在那个网上他学习的，不知道他，
所以你要多了解咯。你的忧虑是在于你不知道，姊妹，很多时候忧虑是你自己想象的，所以如果现在要解决的是你对你孩子的这些事情很担忧的时候，那个困扰是在你自己了，你孩子自己都没有担心，担心的是你呀，对不对啊？
我担心他那个来回上书店去学习，怕他那个路上还有担心他的安全，还担心他的学习的时间少，担心不知道再这样下去。
所以我的意思是，现在反而是你在担心，可能你女儿很轻松，对吧？
是的。
对呀、啊，所以你这个，你今天打电话给我，反而就是我们来想一想，怎么帮助你不要那么担心了。你那担心的事情是你自己来想
的，交托给主。
所以我们就要先来处理你自己喽，先从你自己来啊，你先减轻你对你孩子的问题的担忧，好不好？跟他说不要再多吃零食了，先处理孩子学习的那些，好不好？持续的为你祷告哈，谢谢姊妹的电话。
生命是神赐给你的礼物，怎样活是你送给神的礼物。愿每位姊妹都能为主活出喜乐和灿烂，如花盛放。
如花盛放，夫妻关系。八，冲突中的沟通。任何一段婚姻都难免会出现这个现象，就是呢会吵架，就算是很恩爱的夫妻也会有吵架的时候的。其实呀，偶尔的吵架呢并不是可怕的，怎么样争吵和处理争吵的问题才是我们值得重视的。有时候争吵能够进一步的认识对方的真正需要，帮助自己去改进缺点，这一种争吵对婚姻反而呢是有益处的。有些人心里不痛快，却压抑自己的情绪，尽量的不跟对方争吵，但是啊，心里老是忘不掉不高兴的事情，越想就越生气， 积怨日深，而另外的一些人呢，却一生起气来就是非常的厉害，总是要让对方尝尝自己的厉害的。其实呀，不管是压抑还是爆发，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唯有面对事实，承认自己的确怒气难消，要让对方知道自己正在生气和生气的真正原因，才是健康而有效的办法。这一次我们就要来讲一下冲突中的沟通艺术了。首先让我们来想一想，您跟配偶通常在哪一方面发生冲突呢？生活里经常有许多的原因造成夫妻冲突，比如身体疲倦、睡眠不足，或是彼此的沟通出现了问题，也可能呢是忽视了自己和对方的角色，其中一方自我意识太强，期望和所得的不一致，就导致吵架了，或是彼此的生活习惯和看法不一样，好像使用金钱的方法不一样，对待孩子的管教方法不一样，再加上呢复杂的姻亲关系，又再加上忽略了灵修亲近神的生活，都很容易让人失去了耐性。特别呢是夫妻在刚结婚后的头三年，正是彼此适应的磨合期，自然容易多冲突了。过了这个阶段，也有三个时段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妻子怀孕的时候、孩子出生后，还有孩子长大以后离家的时候。你也可以想一想，什么是你最惧怕的呢？在什么情况下您的情绪最容易失控呢？也可以回想一下，配偶的什么行为、什么态度、什么话语最容易触怒你呢？那就是你的死穴了。你也可以问自己，怒气的背后是什么伤害呢？你不妨想一想，你心底有什么没有说出来的期望，以至于使冲突和怒气升级呢？当你愤怒的时候，其实你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而你又通常用什么方法来回应配偶的怒气呢？追根究底，我们处理怒气的态度跟方法，经常呢是受到我们本源的家庭，也就是我们还没有结婚之前那个家庭所影响的。我们从小看见父母吵架，他们某一些行为表现就成了我们今天处理冲突的方法。了解自己跟配偶的本源家庭，会帮助我们对自己和对方都有更大的体谅。如果我们看见过父母成功的化解冲突跟愤怒，对我们自己处理冲突愤怒也是会有好的影响的。处理冲突是有步骤的，以下是处理冲突的一些建议，大家可以照着去做，就算是有冲突的时候呢，也能够在当中好好沟通，不会有太大的杀伤力的。规则一，就是要彼此尊重隐私，绝不在众人面前吵架争议，也绝不在其他家人面前，特别在孩子的面前争吵。两人之间的问题只在两个人独处的时候进行，制造一个合宜的气氛时间，选择一段足够的时间开始讨论，找一处没有骚扰、双方都感到舒服和安全的地方进行，在以合作的态度和寻求双方满足的大前提之下开始讨论。第二，是澄清双方对冲突的看法和明白双方行为背后的原因，这个冲突是由单一的事件引起的，还是由连串事件所引起的呢？是不是肯定这一次冲突是和配偶有关，还是只是因为自己内心的矛盾所引致的呢？各自在冲突中应该负上什么的责任呢？ 对方有没有一些对我的误解呢？我有什么行为表现让对方有这样的误解呢？同样的，我会不会是误解了对方呢？在这个阶段，要避免一些负面的表达方式，绝不可以在言语上威胁对方或是攻击对方的人格，也要避免做沉默的抗议，因为沉默解决不了已经存在的问题的。第三，是集中注意力在问题上，不要翻陈年旧账，可是呢，要认清一些还没有了结的事情，想一想有没有一些过去发生而还没有解决的事情，形成或是助长了这一次的冲突呢？回顾过去的目的，并不在于翻旧账，却是要抱一个探求的态度去看过去，正面处理一些还没了结的问题。讨论问题的时候，不要把责任都推给伴侣，要明白您的情绪属于你的，不可以期待配偶为您的情绪负责任的。第四，是坦诚的沟通，表达双方的需要。沟通前，先要平息负面情绪，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冷静下来。”要学习努力了解伴侣的观点。双方表达愤怒的时候，不妨注意听听，到底他呢是怎么想的？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必要的时候，要问问题来澄清他的观点，然后用非攻击性的表白，坦诚分享您的感觉，说出造成困扰的原因。比如，我不高兴是因为我期望你会有什么样的回应，之后肯定对方，找出共通点，提出建议。比如是，我们都珍惜对方，我欣赏你的努力，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子的表达。提出改善情况的初步方案之后呢，就要拟定实践的步骤，双方不固执己见，尝试明白对方的需要，寻求可行的方案和出路。定出这个方法之前呢，要考虑这些方法是不是公平，能不能满足到双方的需要呢？也要问彼此有没有能力去实践这些方案呢？这些方法能不能改善双方将来的关系呢？方法要得到双方的接纳，才能在未来的岁月当中化成现实的。此外，婚姻辅导家Susan Hiller 也提出了一系列有效的回应别人怒气的技巧，您可以参考一下的。第一，指着肯定对方的话来化解对方的怒气，好像说你讲的也有道理啊。第二，用道歉来使情况不会恶化下去，比如说对不起，我不是有心想要伤害你的。第三，详述当时情况，再加上自己的观点，比如说我现在更明白你为什么不开心了，让我说说我的想法吧。第四，定下目标，比如说我听到你现在很生气，不如我们现在也冷静一下，明天再讨论吧。第五，形容愤怒的情况，将愤怒降级，比如说我们气得脸都红了，再吵下去也是没有建设性的，不如我们暂停吧。第六，探索愤怒背后的其他感受，比如说除了生气，你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的感受啊？用强而有力的方法终结怒气，比如说够了，我们下次再谈吧，接着就转移话题或是离开争吵的地方。以上这些方法呢，希望大家可以参考，也可以试着使用。欢迎大家在使用这些方法以后有什么发现，都可以跟我们联系表达分享的。
语的影响力远超过我们想象，它不仅具有创造的能力，也能连接所有的事物。你的意念左右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影响你的行动，你每天的行动就决定了你的人生。所以改变说话就能够改变人生。诗篇19:14，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黄嘉妍。刚刚听到了一个提醒啊，这个是关于我们说话的一个影响力。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呢，我们每一天要说几句话呀？好像有一个研究发现了，这个女性每一天呢，大概要说3000多个字啊，就是说她一定要说话的。这个是上帝创造我们女性呢一个特质，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的一些感受啊，或者一些情绪，要用语言表达出来。可是呢，就是因为我们需要分享啊这个特质，我们如果不懂得说出一些用好一点的一个态度，把这一些的感受啊想法分享出来，很容易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说是带着拆毁或者是带着一些苦读的话。这个就好像在圣经里面雅各书里面描写的这个舌头啊，3:6-8当中啊，形容舌头就好像无法被驯服的火焰，能够污染整个身体。所以我们作为女性的也要好好的记住，我们怎么样可以去荣耀主呢？我们知道自己必须要说很多话，不过我们真的需要学说好话。希望大家可以记住今天家人的提醒咯。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